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前往匹兹堡慰问和鼓励遭受枪击事件影响的居民，当地民众对特朗普的到来反应不一。
被杀害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未婚妻要求沙特当局查明卡舒吉的尸体在何处。
美国一个华裔团体在行动，他们希望大约20000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
10月3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二前往匹兹堡，向犹太教堂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上周的时候，有11名犹太人在这场反犹太的暴行中遭到杀害。
当地的一些犹太教领袖表示，在特朗普谴责白人民族主义之前，不欢迎他的到访。
This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community is still in deep grief.
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社区仍然处于悲痛之中。就在3天前，一名持枪歹徒闯入犹太教堂的礼拜室开始射击，他杀死了11个人。这是美国历史上对美国犹太人最致命的一次袭击。在犹太教堂外面，人们用大卫星、鲜花、便签和其他纪念物品来缅怀这11位死难者。一整天来，悼念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没有人能够干着眼睛离开。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前来安慰和鼓舞当地的居民，但是这里的民众似乎并未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访。一些人发起抗议表示，如果总统继续保持白人至上主义和不容忍政策，他在这里就无法受到欢迎。而其他人，像周六在礼拜室做礼拜的犹太教拉比说，所有人都应当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同处在同一个朝圣的地方。今天被杀害的5个人中有3个人被埋葬，其中2位弟兄智力上有缺陷，在犹太教堂里担任长期的志愿者，还有一位是备受敬爱的家庭医生。本周晚些时候，其他死难者将陆续被安葬。今晚在当地的一所大学有烛光守夜，周四有募捐活动，本周晚些时候会有一个治疗基地，创伤咨询师、能源工作者、体力工作者，各种类型的志愿者都会为需要格外支持的人提供服务，还有许多跨信仰服务和研讨会将联合帮助这座城市从悲痛中走出来。杀手不仅杀死了11位人，还在社交媒体发布恐怖言论。他犯下了29项罪行，其中22项已足致死刑。这个城市在过去几天内经历了很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恢复。我成长的地方离这里不远，我一直都知道匹兹堡是一座侨城，因为它地处3条河流交界处。现在这个城市想要成为一座像桥那样架设在人们之间的城市，即使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信仰，或仅仅是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宾夕法尼亚匹兹堡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朝鲜问题特使史蒂芬·比根星期一和星期二访问韩国首尔，并且和韩国外长康京和以及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李杜勋见面。比根表示，美国与韩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结束朝鲜半岛70年来的战争和敌对状态。他还说，要达到这个目标，朝鲜必须达成最终完全以及可验证的无核化。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国国务院对于朝鲜去核化以及正式结束朝鲜半岛的这个敌对状态的问题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呢，在不久之前结束了解盟会中表示，美国特使比根此行呢，主要是在强化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外交协商。那么他表示呢，美国和韩国同意建立了工作层级的会谈，来强化外交协调，并且呢，在履行目的，在促使朝鲜达成完全去核化的制裁方案。一般相信，美国和韩国之间就是否正式结束韩战以及结束朝鲜半岛敌对状态的问题立场呢是存有一些分歧。 那么韩国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签署和平协议来结束这个敌对状态，但是华盛顿的立场是，如果要正式结束韩战，让美军呢从朝鲜半岛撤退的前提是朝鲜必须先达成完全不可逆转并且可以核实的去核化。不过台面上的外交语言淡化了一般所相信的这项分歧。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和韩国之间呢几乎每天都就这个问题密切展开磋商。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和朝鲜之间呢目前正在计划来进行高层的会谈。那么对于有相关报道指出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可能前来美国并且和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会谈，相关的报道呢余波荡漾。对此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没有相关的声明或者宣布。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取消非美国公民以及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的公民权。
特朗普计划终止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自动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这显示他领导下的行政当局力图在11月6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将移民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选举议题。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特朗普与他的保守派盟友大力警告说，美国南部边界几百英里外的中美洲有大批的移民试图进入美国。特朗普在 HBO 电视频道计划11月4日播出的节目中接受网络新闻机构阿克西奥斯采访的时候说，
他们说我可以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来改变它。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一个人来这里生了孩子，孩子就是美国公民了，拥有各种公民的福利，这是荒唐可笑的，这种事情必须终止。
加拿大和墨西哥等30多个国家都有相似的政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而终止这一政策有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法律上的挑战可能会导致法院对宪法第14修正案作出裁决。该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美国公民。一些保守派人士坚持认为，这项为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提供美国公民身份的修正案仅仅针对合法留在美国并具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今天在一个华盛顿智库的活动上讲解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经济计划。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爱德华。
华盛顿智库石鼎香中心Stimson Center 邀请了几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和东盟的驻美大使来探讨美国建设法案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这个新的开发援助机构等其他的新印太经济项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道格拉斯 （Walter Douglas） 说，经济、治理和安全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三个支柱。他也谈到经济方面的目的。
And the point of the Indo-Pacific is to.
印太战略经济方面的目的是帮助国家吸引等着投资机会的大笔钱，这样他们可以填补1.7万亿美元设施投资的亏缺。
他说，该计划要发挥私营领域的作用，用私营企业来制造就业机会，这是美国的优势。他还表示，他们的立场是政府带领的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对于私营领域的具体优势，我们来听听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务事务局负责金融国际金融和发展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罗兰德·迪马塞拉斯 （Roland de Marcellus） 的解释。
First of all, to highlight it, the amount of money.
首先就是很突出的等着被利用的私营钱数。这个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能力，甚至所有政府的能力加在一起。私营领域就是这样。还有，私营企业从来一直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第二，我们私营领域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任何基于市场的私营领域，在任何项目都会做尽职调查，为了确定是否在金融上是可持续的。
虽然活动上中国只是被提到了几次而已，但美国高官的说法与经济方面的战略看来是针对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亚洲和新丝绸之路的设施投资倡议和项目。在经济和治理方面，副助理国务卿道格拉斯主张的开发透明有基于规则的做法，这些也是特朗普政府想跟中国的做法做个比较的地方。东南亚这个地区也是有对美国经济方面的倡议有兴趣。活动上的菲律宾和泰国的使官都表示希望美国的印太经济计划可以跟地区和国家的项目连接。美国政府本月初签署了组建新的海外投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贷款。在此之前，特朗普的政府今年夏天已经宣布要拿1亿1300万美元投资于印太地区，重点集中在技术、能源和基础设施。这是特朗普总统力图推行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普遍被视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的措施。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爱德华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美中将达成很好的协议，但是如果谈不拢，他将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非常棒的协议，必须是非常棒的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掏空了我们的国家。特朗普表示愿意马上签署协议，但是中国没有准备好。
特朗普总统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特朗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将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届时他们可能会见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此前表示，中美一直都在各个层面进行交流。他说，如果美国不愿意推动与中国双赢合作，中国坚信能够自己继续改革和发展。被杀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未婚妻要求沙特当局查明卡舒吉的尸体在何处。
卡舒吉的未婚妻哈蒂斯·简吉兹在伦敦举行的卡舒吉追悼仪式上抹去眼泪，她说，美国对卡舒吉遭谋杀的回应令她失望。
我对全世界人民的团结表示感激，然而我对很多国家领导层的回应感到失望，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应当帮助我们寻找真相，确保司法公正。他不应当为掩盖卡舒吉被谋杀铺平道路。请不要让金钱玷污我们的良知，对我们的价值观做出妥协。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卡舒吉是在10月2号，当时他进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馆，领取与土耳其公民未婚妻简吉兹结婚的相关材料。发现他再也没有出来时，简吉兹开始报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说，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采取哪些行动对卡舒吉被杀做出回应。土耳其对沙特施压，要求帮助找到卡舒吉的尸体，并要求引渡被沙特逮捕的18名与谋杀有关的男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犹太教堂枪击案后，当地三位宗教领袖联合发出号召，强调匹兹堡城不会被仇恨击溃。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希望取消非美国公民以及无证移民在美国生育的孩子的公民权。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华盛顿阐述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经济计划。
目前美国刑满释放的重罪犯人的人数大约有610万人，这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然而对于这些前重罪犯是否拥有基本的民主投票权，各州的情况各不相同。
在佛罗里达州，前重罪犯必须通过审查程序，而福蒙特州则是美国允许在押犯人投票的两个州之一。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人对地方和全国的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丹·克洛斯犯下改变人生的大错后，佛蒙特州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你就应该有选举权，不管你是不是重罪犯。
因毒品入狱，他是全国数百万在被判重刑后仍有投票权的人士之一。美国全国只有佛蒙特州和缅因州保留罪犯投票权。
People take it for granted. 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种权利。当任何权利被剥夺时，你都能感觉到，你会知道。
You feel it, you know it.
但佛蒙特州允许囚犯投票的进步做法也引发了争议。
You pay a price.
你要付出代价，你已经失去了自由。
全美14个州的重罪犯在刑满释放后自动恢复投票权。佛蒙特州的一名前狱警说，应该实施这样的程序。
一旦一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且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社会做出贡献，我相信他们应该拥有所有的权利。
但尤瑞达·瓜尼帕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在佛罗里达州因贩毒入罪的刑期几年前就结束了，但他说他仍在受到惩罚。
Nobody can even imagine how painful this could be.
没人能体会其中的痛苦。我居然不能投票。按目前程序，我不确定我还能否再次投票。
I don't even know if I'm going to be able to vote again.
瓜尼帕是全美470万名不能投票的重罪犯之一，他和另外6人起诉佛罗里达州，指控州政府设立任意程序，阻止恢复重罪犯投票权。
他们采用了这些模糊的标准，比如你是否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你是否表现出了足够的懊悔。对一个人来说正确的事，对另一个人来说就不正确了。
150万佛罗里达选民将受到此案的影响，占据了这个总统选举关键州的相当大比例。在恢复重罪犯投票权方面出现的州与州之间的惊人差异，成为了中期选举中关于选民压制性问题的全国性辩论的一部分。民调显示，大多数佛罗里达州选民表示，他们支持有关修改佛罗里达州恢复重罪犯投票权程序的倡议。在佛蒙特州，克洛斯期待着在中期选举中投票。
这是一票，但也可能是改变事情的一票。
他并不认为这个机会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报道。
当许多美国公民在每一个选举季前去投票的时候，一群移民传统上选择不参与。
但是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却有所不同。美国最大的柬埔寨裔美国人社区正在采取政治行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的报道。
这是寻求和平的种族灭绝幸存者的避难所。
我经历过极端暴力，我看到我的母亲几乎被打死。
Demand your rights.
劳拉·索姆创立了玛雅中心，帮助柬埔寨种族灭绝幸存者从红色高棉恐怖统治的创伤中恢复。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杀害了大约200万人。在玛雅中心，学生们可以上公民教育课，这是索姆珍视的话题。他说他的父亲在柬埔寨因为反对政府而被谋杀。
I spend my entire life.
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生都在学习和治疗自己。 这样我就可以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方法。
苏木的学生韦思荣在公共教育课上的提问引发了这场运动。
我问起为什么柬埔寨裔美国人社区在政治上没有声音。
柬埔寨社区的成员传统上不会参与当地政府或前去投票，原因是他们感到恐惧。
Most of us didn't have a say.
我们大多数人在我们的国家没有发言权，因为我们生活在高压政府之下，任何人发言都可能被失踪，比如你的兄弟姐妹等等。
柬埔寨裔美国人约占长滩总人口的4%，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柬埔寨镇或者周边社区。这个地区分为4个区，共有4名议员。柬埔寨社区已征集了数千个签名，要求市政府官员重新划定地区界限，以便柬埔寨镇能够被合并成为一个区，拥有1名议员，代表其特殊需要。
我们热爱耕种，我们需要植物和花园，这就是我们治愈自己的方式，但我们却被关在一个水泥丛林的社区里。
民权律师马克·科尔曼说，有其他少数族裔团体成功地重新划分了选区。
拉丁裔社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创建了或多或少被称为拉丁区的选区。
柬埔寨美国人社区支持在2020年人口普查后成立一个独立的公民团体来重新划分选区，而不是让城市官员来决定。城市官员表示，要到2020年人口普查得到最准确的人口统计后，才会考虑重新划分选区。查尔斯说，他会继续为此奋斗，他有过更糟糕的经历。
And that survival mode.
而这种经历也可以用作他奋斗的工具。
对许多种族灭绝幸存者来说，这场争取代表权的斗争是他们从过去的痛苦中重新收获平和的一步。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报道。
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一家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中国商务部批评美国这是实施单边的制裁。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
好的，主持人，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宣布，从10月30日起，对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列入商务部的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之中，并且采取措施限制美国企业向晋华公司出口转移出口管制条例中涉及的有关商品、软件和技术。此外，在商务部的这份声明当中还强调，晋华公司存在着参与有悖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活动的重大的风险，并且表示这家公司已经接近拥有大量生产动态随机存取存储集成电路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声明当中说，这家企业新增的生产能力已经威胁到提供这些在美国军方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件的这些美国供应商的这样一个经济的生存的能力。此外，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国有并且下指令的企业在政府的命令下说谎、欺骗并且盗窃，福建晋华必须为参与非法行为被追责。卢比奥参议员称，美国商务部的举措是保护美国科技知识这样一个正确的举措。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专家的分析说，美国商务部因据称的这样一个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惩罚一家外国的企业，此举是开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先例。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教授周巨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此举是否意味着是后续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举措的这样一个开端，还需要看中国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听听周巨源教授的看法。
那么会不会成为是一个政策哈？就是看这个中国方面的反应哈，这个中国方面的反应哈。因为现在的讲实在话，因为现在的贸易战已经超乎这个经济学的领域，变成都非常的政治化哈，都非常的变政治化。那么很不容易把它这个一下子就解决哈。
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商务部在10月30日是做出了一个回应， 中国商务部称，中方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并且表示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干涉企业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与合作。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这样一个较量是日趋的激烈。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经济与公共政策专业的教授李布兰斯提特认为，美国应该联合其他的科技的供应商共同限制中国的行为，并且劝说中国遵守国际规则。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只有当前遵守良好的知识产权规则和行为的高端产业群体，只有那些技术供应商以一个整体共同合作，我们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行为。
是的，那么商务部部长罗斯在声明当中说，美方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表示，将晋华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之中，将会限制其威胁相关重要部件的供应链的能力。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报道。
一个华裔团体正在行动，希望帮助大约20,000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贡献获得国家的认可。
陈贞杰老人刚刚度过自己的百岁生日，他是美国华裔二战老兵之一。
I was in the U.S. Army Nurse Corps.
我在美国陆军护理队服役了23个月。你一入伍就是少尉，是一名军官，服役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晋升为中尉。
大约有20,000名华裔美国人在二战中为国效力，他们在美军当时所有的军种服役，并被派往各大战场。由于排华法案，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伍时尚不是美国公民，有的是持假身份移民美国的侄儿子。这项在1882年通过的限制华人移民美国的法案，在美国正式参战2年之后才被废除。在美国，二战老兵备受尊崇，近年来少数族裔二战老兵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国会先后通过法案，授予日裔和菲律宾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们在二战中所做的贡献。国会金质奖章与总统自由勋章并称为美国两个最高的非军事荣誉，但是美国的华裔二战老兵们没有获此殊荣。美国一些华裔活动人士正在为这些老兵争取这项荣誉。梅丽玲是一名退役美国海军中校，她的父亲二战时在美国海岸警卫队服役。
他们为美国牺牲、效力和献身的故事需要为人们所知。他们为美国而战，为美国效力，为美国而死，他们需要被认可。
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于2017年5月被提交到国会两院。授予国会金质奖章的法案需要获得国会两院2/3议员的联署支持，才能分别进入两院的表决程序。今年9月，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但仍需众议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正式把奖章授予华裔二战老兵。退役陆军少将谭忠义在美国陆军服役41年，他今年第二次从夏威夷飞至华盛顿，与其他活动人士一起走访众议员，争取他们的联署支持。
我认为他们对法案的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提醒他们，华裔美国人曾经因为排华法案遭受歧视，因此通过华裔二战老兵国会金质奖章法案将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向国家展示华裔美国二战老兵是特别的。
这些努力是华裔美国二战老兵认可项目的一部分。这个由华裔美国人组织美洲同源总会2年前发起的项目，还在创建一个数据库，旨在归档整理所有参加二战的美国华裔老兵的资料和事迹。
项目负责人郑婉芬从无到有开始创建这个数据库。他去密西西比三角洲时，发现那里的华裔美国人参加过二战，但是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库。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
项目团队表示，美军各部门也没有类似的数据库，因此这个数据库是他们通过走访国家档案馆、各地退伍军人协会和华人社区，
以常见华人姓氏查阅各种档案、年鉴和资料，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目前，他们已经整理核实了超过18万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的信息。
我觉得这是我们华裔传承的一部分。我们有丰富的历史，如果我们不将其保存起来，这些历史就会被遗忘。
数据库还在建设当中，当下团队还是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法案上。如果法案不能在本届国会结束前获得众议院通过，就得在明年开始的新一届国会中重新来过。法案至少需要290名众议员的联署支持，愿意联署的众议员已经超过230名，现在就剩最后的冲刺。
我觉得这项法案能够通过，我们满怀希望，但是目前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没有时间了。
大概只有几百位美国华裔二战老兵尚在人世，他们大多都已到了耄耋之年，或如陈贞杰一样已是百岁老人。推动法案的人士希望这些华裔二战老兵的贡献能够获得国家的承认，他们的故事能够被永远铭记。美国之音莫语居若安开硕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能够就贸易问题与中国达成一份重大的协议。不过，也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如果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在 G20 峰会会面的时候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对其余所有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那么11月底上演的特席会能否就此给美中贸易战刹车？美中的经贸关系何去何从？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林峰，最近是关于这个贸易战谈判的这个报道特别的多，有很多报道信息呢，就是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一些信息比较多。首先梳理一下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最新的进展。
对，实际上这个星期开始以后呢，我们关注到就是首先就是这个美国的彭博社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商业媒体，就是这个报道财经新闻的一个媒体呢，它是最先披露出一条消息，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啊，要对这个中国其余的这个价值257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呢，输入美国的这个中国商品是加征这个关税了。那看起来这个形势非常不乐观。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谈到了哈，这个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洛呢，对这个双方美中双方没有达成这个新的这个，就是双方还没有甚至没有接触，没有进行那个系统性的这种接触，感到这个沮丧。那当所以从按照这条线来看的话，就是实际上双方目前的来看的话，这个进展不是特别大。所以这个彭博社在本周早些时候爆出来这个新闻呢，就不是让人感觉并不是那么的意外，就是说双方可能不太可能，虽然习近平跟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要在这个峰会上见面，但是可能不会谈，有一种说法说甚至不会谈这个贸易话题，如果没有协议的话。那也有说法就是说可能就是根本就是达不成这样一个协议，因为低层级的谈判根本没有启动。但现在的来看的话，陆续我们又得到一些新的信息，就是双方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的接触，还在互相的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摸底。但是呢，美方应该说对，能不能达成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大的一个 deal 一个协议的来看的话，还不是特别的乐观。那如果就是说这个月底11月末这个特席会上演的时候，没有这个协议的话，这个美方是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是要加征对余下其余2570美元这个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清单要准备。在一边要跟中国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着手准备这个清单。比较关注，我们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点。这时间点就是11月末这个峰会结束，如果没有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是12月份。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相关的贸易法规来看的话，那给60天的这个公众质询期，这样的话恰好
到了中国的农历春节，
所以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敏感的。
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就是最近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实际上人民币呢在贬值啊。
对。
一度曾跌破了6.97的这样的一个关口，眼看就是说，所谓的叫破七了啊这种说法。那么人民币汇率的这种波动，对美中贸易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
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其实实际上对于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还有就是美中的经贸关系，一直是一个在这个整个的经贸关系当中是一个处于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了一份这个报告，就是那份报告中呢没有像之前所没这个舆论所担心的那样，就是说把中国列为这个汇率操纵国。那实际上呢，这样一个信号呢，实际上是有助于这个美中进行这个谈判。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如果要是美国把中国定性为这个汇率操纵国的话，那它接下来会对中国的这个贸易，特别是这个商品，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关税措施，那就可能使现在这样一个紧张局势进一步就是雪上加霜。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人民币不断的贬值呢，实际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让这个中国的商品呢更加的便宜，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部分的程度上，之前我们也都多次说过，就是说让中国的商品呢进一步的就是具有价格上具有更多的这个优势，同时呢就是来抵消一部分程度上抵消这个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的一个影响。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的话哈，这样的话比如说以这个苹果公司为例，现在我们知道苹果最近呢是接连发布了很多新的产品，特别是这个在像苹果这样大公司在中国是有巨大的这个市场的，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利益。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它的产品变得更贵，因为人民币贬值，所以让它的产品变得更贵的话，这样它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就缺乏
竞争力，
它的这个价格优势就进一步的就进一步变小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汇率，一直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还有这个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焦点。那这次我们来看的话，这个人民币贬值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因为这个因为贸易战，还有因为这个中国的消费者还有中国投资人对这个人民币可能缺乏一个信心，现在市场关注的就是说，一旦人民币可能会破七的话，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队，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手去救这个人民币，让它不要进一步的贬值？因为如果继续贬值的话，可能会引发这个资本外流这样一个问题。
另一件事儿就是刚才我们的同事这个乔战啊报道了这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商务部啊对福建的一家国有的芯片制造商叫做晋华哈，就是限制美国这个企业与这个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来做生意啊，就是放在这个黑名单上了，就是说，那么这一项最新的发展，与这个。目前的这个美中贸易的争端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知道第一开始，首轮这个美中两国这个经贸交锋的时候，贸易交锋的时候，当时是中兴公司呢，中国的这个中兴通讯呢是遭到了同样的一个几乎是同样的一个遭遇，就是说美国商务部下达了一个这个制裁令，就是要求这个美国企业限制这个美国企业跟这个中国的中兴通讯进行这任何的这种生意往来，包括停止给他出口芯片啊，停止这个软件的这个升级啊，软件的服务等等，那基本上就等于是扼杀这个中兴这么大的一个龙头企业的一个生存。现在的话，这个当然这次这个福建这家企业呢，它应该是有国有背景，但是它的这个它的规模显然是没有这个中兴那么大。但是呢，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的节点就是当时是中兴在一开始美中这个贸易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是中兴通讯，那现在又面临一个这个美中两国进行这个有可能是试图啊解决这个化解这个贸易纠纷。我们记得当时在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当时这个特朗普总统他是可以说是给这个中兴呢是一个特赦，就是让他能够恢复他的这个生存，给他一个生存空间。当时特朗普总统他的一个意图就是说，希望这个美国政府在中兴事件上一个姿态一个让步呢，能够换来这个中国政府，也就是习近平主席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姿态，能够让这个双方呢能够有助于双方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好像那次这个让步以后，好像中方的反应比较冷淡，没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当时是让这个特朗普总统感到有点这个灰心。所以就是，但是这次我们关注到这次呢，实际上一个背景就是这家这 这家福建的晋华集成电路，它是跟美国的这个美光科技是有一个知识产权纠纷，所以这次美国商务部是以这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这个理由呢，是对这家公司进行了制裁，特别是主要强调的就是这家公司涉嫌的是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还是窃取美国的这个商业机密。
因为它所进行的就是说它的这个产品啊，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啊。那么根据刚才综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啊，那就是说美中两国的元首现在在这个下个月末见面，这是肯定要见面了。那么刚才也说呢，有一种说法说见面还不一定谈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了。
对，
那么美中两国的元首在这个下一个月末的这个峰会上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应该说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还是我观察到的这个信息，还得到的信息，还有观察到一些评论来看的话，这个还是存在相当大的一个机会。当然不能排除说这个谈判破局，因为现在的关键的就是看这个中方的那个让步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我们也一直谈到这个话题，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呢，就是在这个前不久的这个中国央行的这个行长易纲呢，他在一个G30的这个一个国际银行会议上，他做了一个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战，他有一个表态。那当时他就强调，一个是他要强调就是说这个美中贸易之间没有被美国计算进去的一个这个逆差，没有被计算进去的一大部分，包括这个美国对中国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顺差是很大的，而且他这个增长幅度是非常大。他强调这一点，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美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投资或者在中国经商，他得到的利润也是很大的，这是都是没有被那个之前没有被计算进去的。另外一个，他也提到说中国要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改革，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还有一个，他也强调哈，这个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他说这个是提出一个国有企业一个中立原则，就是说打消了，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够打消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国有企业这个角色的一个担忧，就是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中立原则，就是说让国有企业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私营企业或者民营企业一样，在这个市场活动中的扮演一个角色。还有一个，他也提到，就是说也做好一个所谓的最坏的一个打算，那就是说如果要是谈判谈不下去，中国做出巨大的让步，所谓中国做出巨大让步以后，或者做出很多努力以后，美国仍然不满意，那中国可能会，他也强调，就是说或者说是一种威胁，或者说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说中国会做好一个最坏的一个打算。那就他的这个表态来看的话，应该说整体的方向还是比较积极的。
好的，谢谢林峰，非常感谢我的同事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那么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波波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美国教育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变化？美国之音带您走进中国留学生的美国生活。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二前往匹兹堡，向犹太教堂枪击案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并表达美国人民的支持。上周有11名犹太人在这场反犹太枪击案中遭到杀害，3名受害者的葬礼在周二举行。总统和第一夫人拜访了枪击案发生的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并且与犹太社区领袖见面。一些反对特朗普访问的示威者在现场表示抗议。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80年代到现在，一波波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美国教育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中国留美学生系列报道今天探讨的主题。政论杂志 Political 2018年6月列举了10个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人，其中包括基辛格、纳瓦罗、白邦瑞、葛莱仪等政界和学界名人，而来自上海的裴敏欣是唯一的华人。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毕业生，到和基辛格并列的中国通，裴敏欣走了36年。他的起点是一名中国留美学生。
我其实出国那个路还是比较坎坷。我第一所学校是 Emory 大学，他给了我全额奖学金读博士，但中国当初是很不讲理，不让我出国。
1984年，在一位美国教授的推荐下，裴敏欣又得到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他至今还珍藏着第一次出国的机票。在美国，裴敏欣特别珍视自由的学术氛围。
最大差距还是一个没有学术自由。美国是真正有学术自由，而且教授自校。
裴敏欣后来进入了梦想中的哈佛大学，成为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学生。1991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比如说，我的那个导师之一是亨廷顿教授，他帮了我很大忙。他是那个有许多学生都在美国最好大学，所以我面试机会很多。
离开哈佛之后，裴敏欣1999年加入了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研究员10多年。
作为我那个专业，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研究的那个国家是一个封闭国家，就是研究很困难。如果说中国是开放国家，那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会很好，我们在国外研究中国也会，就是说学术水平研究的成果会大大提高。
黄贵友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历山大分校校长，在28年的时间里，从中国留美学生变成美国4年制大学校长。作为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国留学生，黄贵友说，他对美国教育的关心以及学校未来的发展是校方选择他的主要原因。
我的 vision， 我这个愿景可能比较适合他们的要求。我带来这个 vision 就是呢 ，a vision of growth， 就是发展这个学校，壮大这个学校。
1993年获得德克萨斯大学英语博士学位之后，黄贵友马上面临了毕业即失业的压力。
一般人说你找不到工作，这是每一个人的开玩笑嘛？你找不到工作，你不是学化工的，你不是学农的，也不是学医的，甚至不是学理的。
经过2年不懈努力，他从158个申请人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宾州库斯顿大学英语系助理教授的教职。他在美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生涯平步青云。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的这些政治插画是家树的作品。来美国念书三年之后，家树的作品已经散见许多媒体。
我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的平面设计，但当时就是很喜欢画画，就是毕业之前就有在想之后到底是要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还是想就画画，所以当时就是觉得想要一直就是去画画，然后追寻自己的梦想吧。
家树开始给各家杂志报刊的艺术总编发邮件推销自己，
后来就陆陆续续的有接到New York Times 啊，纽约时报，然后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像这些就是美国的一些 editorial 杂志，然后报纸这一类的，就零零散散的一些活，慢慢的呢，可能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就大概就越来越多。
在中国，你的命运是不在你手里控制的，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能出现的。发现，因为在美国，你至少你的命运是在你自己手里控制。
最新的消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对两名中国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情报人员以及其他的同伙提出了指控，这是今年九月以来司法部第三次指控江苏省国安厅的情报人员。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中国情报人员和被他们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的内部人员多年来合谋盗窃敏感的商业航空技术数据。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上个星期六又成为一个发生滥杀枪击事件的美国城市，一名枪手闯入了生命之树的叫做生命之树的犹太教堂，朝大部分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信众射击。
枪手随后朝赶到现场的警察开枪，打伤了警员。匹兹堡三位宗教领袖联合发出号召，强调匹兹堡城不会被仇恨击溃。
匹兹堡星期一的夜晚，社区人士聚集在被警察用胶带围住的追思场地，悼念星期六松鼠山生命之树犹太教堂滥杀枪击案的受害者。松鼠山是个以犹太裔为主的社区，对于匹兹堡地区这三位宗教领袖来说，星期六早晨与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已经起来了，家人还没醒，我在看脸书。
我在厨房正准备喝咖啡。
我正准备去南希尔斯教堂参加一个安息日的祷告仪式。
几分钟后，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星期六不太寻常，因为满大街都是急救车。
急救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我身边冲了过去，
各种信息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
很快就看出这起灾难很严重。
枪击开始不久，这些宗教领袖们就碰面了。
我立即给女牧师李迪打电话。
我拿起电话找到了李迪，我说，李迪，你应该开始想想了，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时间，但会发生什么。
他们三人策划举行了一次跨越信仰的悼念烛光晚会，有数千人参加，很多人站在雨中祷告。这三位宗教领袖说，匹兹堡以蓝领职业道德著称，这种情况很正常。
匹兹堡韧劲十足，我们过去就闯过艰难的时光，有重建的传承。
匹兹堡的意志坚硬如钢。
匹兹堡很美，匹兹堡让你有主人翁的感觉。
匹兹堡是一座移民城市，匹兹堡族裔混杂，充满活力，珍惜并拥抱多元化。
因为多样化，匹兹堡居民的品行更为多姿多彩。
匹兹堡就是如此的坚强。
在歌颂慈悲这个全国穆斯林团体的帮助下，匹兹堡的穆斯林社区在一天之内为星期六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募捐了$70,000。
我们此时站在一起，因为不管在哪儿，我们的世界都需要团结。
这三位宗教领袖坚持集体接受采访，他们熟知彼此，共事多年。他们表示，打击仇恨与偏执，爱与团结是他们手中最好的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州匹兹堡报道。
随着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的提升，咸涩的海水正在涌入内陆地区。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一度高产的农田正在向海水屈服，研究人员因此正在想办法对付农田的变化。来看记者巴拉格纳发回的报道。
马里兰州的东岸地区拥有一些美国最古老的农场，17世纪以来，鲍勃·菲茨杰拉德一家就在这里开农场。现在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巨变。
所有这些你能看到，我在那里种下了大豆，他们都死了，一接触到海水他们就死了。
农民们遭到地面涨潮、洪水和苦涩地下水的双重袭击，农产损失正随着气候变化而加剧。
你无法想象气候变化是怎样在过去的15或20年间夺走一切的。正如我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人们在这周围播种番茄，现在这些地都不见了。
离菲茨杰拉德家不远的地方，海水不断地渗入内陆田野，几户邻家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农场。
基本上说，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整片区域，因为海盐占领了这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农场，这里已经荒废，变成了野生动物地带。
凯特·塔利是马里兰大学农业生态学家，他希望帮助农场主们保住农田，对付海水的侵蚀。
当我意识到我们遇到海水侵袭这个大麻烦时，很自然就跑来与农民交流，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样的小块土地。
这些小块土地帮助农夫们弄清楚盐碱地上可以种哪些庄稼。一种可能是种植高粱，为当地价值34亿美元的家禽产业提供饲料。
高粱是我最喜欢的品种，因为它旱涝保收，所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凯特同时表示，土地耕种可能并非是最佳选择，另一个方法是顺从天意。
你其实可以把土地恢复成湿地，一些农民正在这样做，因为打野鸭子在这里十分盛行，他们试图吸引水鸟回来，水鸟回来后，他们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者把湿地出租给猎人。
凯利和同事们正在研究哪种办法对已经在这里耕种了几个世纪的社区家庭更为划算。
这里有很多历史遗产，随着海平面的升高，有些历史遗产会被海水淹没。我觉得这激励我要深入研究，究竟能为农民做些什么。
可是时间不多了。
我想说，未来20年里你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农田，因为它们将不再适合播种。
随着海平面的持续升高，这将是全世界沿海地区农民所面临的共同命运。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马里兰州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中国宣布，大约有150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工商界人士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将要参加下个星期开幕的中国第一届进口商品博览会。届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宣布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和措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派政府官员出席，标志着美中贸易战并没有缓解迹象。同时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美中关系继续呈现全面紧张状态，这也给预定11月底举行的美中峰会蒙上了阴影。美国持续施压，中国会不会被压垮？特朗普要求西方国家选边站队，北京能不能够突破封锁？美中关系全面恶化，特席峰会还有戏吗？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